起初神创造天地，所造一切各从其类，但如今演化之说甚嚣尘上，究竟创造与演化之间的关联为何呢？敬请收听由陈海博士所主讲的创造与演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节目，我是陈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探究上帝的创造。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堂课的课程，科学的哲理。科学的哲理，很多人曾经问我，做一个基督徒是否与科学研究冲突？其实科学与基督信仰不仅没有冲突，而且唯有与基督信仰才没有冲突。也许其他宗教信仰曾与科学有冲突，但是基督教却是最能够支持科学上的基本假设。为了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先分别对这两者有所了解。因此，让我们先来探究科学的基础，再认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念，然后呢，再把这两者做比较，观察其中是否有冲突。科学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第一个就是大自然是有次序的，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定律。假如我们有这个观念，而且只觉得自然是偶然形成的，其中没有定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研究或者是探究大自然的规律。因此，研究科学以前呢，一定要先接受自然是有次序、有定律的这个假设，才会开始去了解以及寻求这个定律。第二，自然定律呢，是人类所能够了解的。如果我们只相信自然有定律，但是这个定律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了解，那么仍然是一个枉然的。这两个基本的假设呢，是我们早就接受了，并且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平常我们研究科学，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这两个重要的前提之下。当然，几百年前的人类根本就没有具备这种观念。然而今天科学的发达却建立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一个科学家要做什么呢？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观察和解释。科学家会细心地观察自然界的变化和反应，但是如果单纯地把所见到的现象描述出来，这不能够令人满意。一大堆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够达到解释的功能，人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论或者是观念，用来解释科学家所观察到的现象，才能够使人明白宇宙间各种变化的规则。所谓的解释呢，就是将观察所得到的意义把它描述下来。我举例来说明，如果说我手上拿了一个盒子，我手松开以后呢，这个盒子就会落下来，这是大家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以前哥白尼发现金星、地球、火星这些行星呢，都是以椭圆形的轨道不等速的环绕太阳在运行，这也是一个现象。后来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木星，发现有四个卫星以不同的速度绕着木星而行，这又是另外一个现象。这些现象一直到牛顿提出了三个运动定律以及万有引力之说，大家才懂得用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不同的现象。牛顿提出他的学说之后，自由落体的现象就说明了，刚才我东西没有拿在手里它就会掉下去，太阳系行星运行的现象，卫星环绕行星，月球环绕地球等等，这些现象都得到了解释。牛顿提出的定律呢，到底在讲什么呢？他提出两个物质之间必定有吸引力，这不过是一个比较深层的意义的描述而已。不过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两个物体之间是有吸引力而不是排斥力呢？为什么这个吸引力 会和距离的两次方成反比呢？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科学啊，一向以更深一层的意义来描述作为解释，尽管300年来科学突飞猛进，科学家逐步探寻更深的解释，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位很有智慧的科学家能够解释万有引力的现象，但他的发现仍然将只是更深一层的描述而已。科学永远都是在观察、描述，试图解释最根本的原因。科学永远都只能告诉我们宇宙现象的存在，而不能告诉我们宇宙存在的原因。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区分物质之间的吸引力，不是排斥力，但是却没有办法解释到底它的原因何在。许多人写了关于科学哲学的论著，分别在学术讨论会上面、报章杂志上面发表，但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也只是到此而已。基督徒通常会接受一些基本的假设，这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基督徒相信圣经并不是盲目的信，是因为其中有使人没有办法怀疑的真理。而基督徒相信几个最基本的信念是：第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模糊不清的力量。上帝不是人类，但上帝是有位格，而且会快乐、会难过、会思想，而且能够沟通。第二，上帝创造宇宙，这个宇宙是包含各样的物质，存有能量的。上帝能够自由地照着他自己的美意来创造宇宙，他就是至高的力量和系统。第三，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不是在外太空散散步，偶然间发现了地球的人类很可爱，因此想办法动手干涉人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上帝创造人，表明人在生命的开始就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第四，上帝主动把自己启示给人类，并且告诉我们要如何来认识他、亲近他、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并不是靠我们的摸索来勾绘出他的样子。由此呢，我们便可以知道基督信仰确实支持科学的假设。第一，就是自然是有次序的，因为基督徒基本相信有上帝，而这位上帝呢，是有原则的、有次序的上帝。他所创造的宇宙当然也有原则、有次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圣经所说的这位有次序的上帝，特别能支持科学所强调的原则和次序。科学的第二个假设呢，科学的定律是人所可以了解的，这一点也同样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支持。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并不是指上帝跟我们一样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而是指我们可以跟上帝一样，我们也有位格，我们能够思想，我们能够爱，有相似的感觉，有共同的语言，能够彼此沟通。我们如果要与上帝沟通，就需要有部分想法跟上帝是一样的，想法完全不同的人是无法沟通的。请问你跟狗在跟他讲话，他可能不是很听得懂，但是你做点手势他可以明白。我们跟动物之间没有办法沟通，是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想法。上帝照他的形象，这句话的含义相当的丰富。一部分的意思呢，是我们与上帝的想法一样，上帝创造宇宙，而人类研究宇宙。当我们与上帝的想法一样，我们才能够了解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爱因斯坦就曾经说，宇宙是很奇妙的，但人类能够了解宇宙却是件更奇妙的事。微积分 代数、几何等规则的运用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发明的，而是由天分的人发现可以用这一套方法来描述自然界。非基督徒的科学家们对人类能够体察自然觉得十分惊讶，但对基督徒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
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大爆炸吗？生物的产生是因为偶然的巧合吗？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关于这一切演化的相关问题，陈海博士都将为您娓娓道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创造与演化》。
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我是陈海。今天是讲解《创造与演化》的第二课，科学的哲理。我们印了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是以图文传真的方式注明给陈海收就可以了，我们会尽快寄给您的。接着我们来看，圣经也给人一种使命和权力去研究科学。创世纪第一章28节上面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因此人类必须了解生物以及人类所居住的宇宙，这就是科学。科学的前提与基督信仰的前提没有冲突的地方。一般人认为有冲突的地方是在神迹的部分，因为神迹是不合自然定律的现象，所以很多人认为神迹是不可能的，怕接受神迹会推翻科学。其实科学是基于前面两个假设所做的延伸，但上帝既然创造了自然定律，当然有能力来超乎这些自然定律，这就是所谓的超自然的能力。神迹并没有推翻科学，但人要先了解科学才能够了解神迹，因为神迹就是个例外。我们要先了解例，才能够认识所谓的例外。上帝给我们一个有规律的宇宙，让我们在生活中有可遵循的原则。不过呢，上帝有时候也安排一些例外，帮助我们来认识它，于是就会有不合定律的神迹出现。从以上这些对神迹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冲突并不是基督信仰与科学的冲突，而是部分科学家和部分基督徒之间观念上的冲突。有些科学家们在做研究之前就已经抱持成见，认为绝对没有神迹，也不必去探究它的原因，只要相信神迹不可能存在就够了。然而这些看法如何能够得到证明呢？这样才能够证明神迹从来没有发生过嘛？这是无法证明的。科学的结果应该以宽大的心胸来追求真理，应该在做研究以后，再基于研究所得的结果来做推论。如果科学家以科学来做他们的宗教，希望用科学来支持他们的信仰，那么这种心态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人类到今天，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信仰承认超自然的存在，而科学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是每个信徒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科学家朋友走进信仰之门的必经之路。目前的科学与技术快速的发展，更是我们有必要深深的来思考这一个问题。现代科学起始于文艺复兴的欧洲，当时发生了一件科学与宗教冲突的重大案子，以至于后人讨论科学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总是提起这个案子。科学家伽利略通过许多科学实验证明了地球的自转，但是罗马教廷声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永恒不变的地位。教皇滥用他的权力加罪于伽利略， 但是伽利略在教廷听完了他的审判之后，不屈地说道，地球依然在转着。400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伽利略是正确的，罗马教廷也正式向伽利略道歉。但是这个案子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教皇加罪于伽利略，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伽利略对教皇的个人权威产生了威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信仰必然形成一种世界观，一种来自于信仰对自然界的一种观点。虽然信仰本身是主观抽象的，但世界观却与科学研究的范围有重叠的地方。这就像当时罗马教廷的确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形成了当时与科学的冲突。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绝对不是来自于圣经上面的观念，而是来自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古代的巴比伦人、埃及人和我们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有了基本的天文和数学的知识，对天体的运动都有相当准确的了解和预测的能力，这可以从他们的年历和其他的记载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在古典希腊哲学家中，我们可以用一些杰出的思想家来代表，像在公元前350年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250年的阿基米德等等人。我们中国在同样的时代也发展到相当不错的程度，都有生物学、物理、化学、几何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呢，是古典希腊人的最高科学的成就，对以后欧洲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特别要讨论这个题目，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有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作用力造成运动速度，这是建立在日常的经验上面。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你就会寻找一个推动它的东西，当没有什么东西在推它的时候，它就会停止运动。第二个假设呢，就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是所谓的地球中心说。他认为天空看起来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球面，而且所有的东西都绕着地球转，物体很自然的，不是往地球走，就是背着地球走。第三个假设是有关于物质的成分。亚里士多德的化学很简单，他说地上的东西是由土、气、火、水这四种元素组成的，用这个理论，他就能解释当时所观察到的物质属性和变化。亚里士多德说，天体，其中包括太阳、月球、行星和恒星等等，是由另外一种，也就是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所组成的。跟地上的物质不同的是，它永远不变，非常的完美。所以天上会变的东西，像流星啦、彗星啦、星形成的星星啦，都在天空之下，在地球大气层空气中，而不是在恒星和行星中。以太的自然运动不是往地球的直线运动，而是绕着地球做等速的圆周运动，自然形状也是光滑的球形，因为球或者圆圈是最完美的形状。
创造与演化是今日科学界针锋相对的议题，创造与演化是国内思想界经常激荡的话题。现在就让陈海博士为您传道解惑，使您能从真理与科学的角度来做人生正确的切入。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创造与演化，我是陈海， 今天上第二课。如果您在节目中有任何问题，非常欢迎您来信提问，我会尽可能回答您的。来信请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陈海收就可以了。我们接着看下去，亚里士多德为他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五种证据。第一，他说我们没有地球在动的感觉，当我们在走、跑、骑马、坐车或坐船，我们都有运动的感觉，但我们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感觉。第二，有什么作用力能够推动地球呢？如果说地球在动，那么要解释为什么在动，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推力，谁能想象有一个那么大的力量在推动地球呢？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风的感觉，当我们走或者跑都会感到有风在吹，假如地球在运动就应该有风啊，可是没有呢。第四，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看得出来的视差，天空没有呈现任何因为地球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导致的变化。比如说，如果地球每一年绕太阳走一圈，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走，那一定会在不同的季节使星星有不同的景象，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第五，亚里士多德结论说，他认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点，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整个都是错的，所以他的根据也是错的。我们不能够笑他，因为假如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结论，不是吗？基于他所知道的和他观念上的假设都头头是道，任何与他不同的想法就是不合理，所以在他之后将近2000年才有伽利略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体系来回答亚里士多德的五种证据。伽利略是在公元1564年到1642年之间的一个科学家，他为了解决这个困惑，他想出了惯性的观念，就是说一个物体在一个正常状态不一定就是静止不动，而是沿着直线做等速运动。我们平常看到的东西如果没有受到推力就停下来，是因为有了摩擦力，如果摩擦力减少了，那个物体就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减速到停下来。伽利略推理说，如果可以完全除掉摩擦力，那么物体就永远停不下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在走，不用问有什么力量使它走，只有看它的运动改变才要问是为什么。跟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伽利略说作用力不是造成速度，他说作用力造成加速度，这就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有什么力够大到能推动地球呢？这就是问题问错了，没有什么力推动地球，简单说没有什么力使它停下来，所以它继续走。这样也回答了亚里士多德另外一个证据，说没有看到地球运动所造成的风，地球和大气层是两个一起走，所以没有风。伽利略的第二个最大的贡献是他用望远镜观看天空。在公元1609年，望远镜刚发明的时候开始，他用望远镜发现月球表面上凹凸不平。亚里士多德说，天体是以太组成的，说一定是完美光滑不变的球形，但伽利略看到它们是不光滑的，也会改变。他也看到了木星的四大卫星围绕着另外一个中心，而不是地球。亚里士多德说，任何东西都要绕着地球走。伽利略观察金星的形状和大小都不断的有变化，表示它是绕着太阳走。亚里士多德又错了。最后，看任何的方向，尤其是叫做银河的那条朦胧的光， 他看到天空充满了数不完的星星和星团，不可思议的多，不只有几千颗固定在一个球面内面的星星，而是数不完的恒星在空中分散到很大的距离。这就回答了亚里斯多德有关视差的证据，地球的运动没有造成看得见的恒星的变化，是因为它们的距离太大，使得视差小而无法测得出来。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三个运动定律，而且发明了微积分。他在公元1687年发表了万有引力是任何两块物质之间的吸引力。地球的运动之所以往太阳转弯形成绕太阳的椭圆形轨道，是因为太阳将一个力作用到地球上，其他的行星绕太阳也是同样的原因。地球吸引月球，使它绕着地球走，木星吸引了其他的卫星，这个理论就完成了推倒亚里斯多德系统的革命。但我们必须注意，当回答一个问题，就会造成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有万有引力？牛顿描述万有引力，用它来解释椭圆形轨道，但没有提供对万有引力来源的解释。20世纪初期，科学家们的共识是，科学最后的根据乃是由自然的观察，这就是所谓的经验性。比较中立的科学家们都是依据相同的资料，而科学界可以加以检讨，如果可能的话就重复的实验并更改错误，这就是所谓的客观性。我们使用的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法则和最初状态开始推算出特定的结论，在事前这样的演绎法就叫做预测，如果是在事后就是对事件的解释了。我们只能够观察所有真实世界中的一小部分，一个样本。我们注意到一些样本，假定这足以代表有一致性的真实界，从这里就可以推想出一个理论来。等到我们在真实界里面从事更广泛的实验和观察以后，这个理论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推翻，这就是所谓的合理性。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归纳地说，科学能够用较深较广的叙述去解释一个现象，科学永远有一个最深层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只是叙述一些已知的，加上叙述一些尚未能解释的。当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解释，那就能成为最新最深层的解释。所以永远存在有一个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有它的极限，在这个极限里面，科学是重要而且正确的，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关宇宙和宇宙的定律，可以告诉我们利用自然的定律去推测许多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但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宇宙和它定律的来源。我们不可能以科学来证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可以理解的，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假设是成功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科学的极限就是真实世界的极限。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已经为您预备讲义，欢迎弟兄姐妹透过来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向我陈海索取。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创造。明天再会。